这首诗歌非常的好，是一个奉献的诗歌。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把自己献给主。才德妇人这次的训练，我们前的上次啊，我们讲到啊，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那这礼拜啊，这一次啊，我们要读到的另外一处经节，那弟兄们经过几次的考量之后啊，还是啊只用了半句的经节。那因为在已过的才德妇人里头，我们好像啊还没有提到关于啊儿女的事啊，我们只说到下雪的天呢、啊，他为他们呢、啊、制作、啊、朱红色的衣服，但是啊没有直接提到关乎儿女的事。那我们把今天的经节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很好记哈。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好，起来称他有福。哦，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我们就从这一节啊开始来交通。的确，儿女要起来啊，是不容易，是啊，要等到有一天呢、啊，他们呢、啊、真正长大的时候啊。他们起来是有价值的。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头啊，很少像在一般基督教里头啊，他们提到关于很多母爱的事情。所以我看到很多基督教的团体，他们呢遇到母亲节的时候啊，他们呢带着弟兄姊妹唱啊，关乎啊很多啊纪念母亲的诗歌。但是啊，在我们中间啊，唱的不多这种哈。那的的确确啊。在世上的世人都知道这个母爱的伟大，所以啊，我们从小我们在读书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间，我们也可以读到很多啊非常好的文章，提到、啊、很多人他们从深处感谢母亲啊养育我们哈、所付出的一切，还有啊他们为了我们所做的哈、有的时候在寒冷的冬天里头啊要为你盖被子啊，所以可能他一个晚上不能好好的睡啊，那要把我们抚养长大啊，需要很多时候他忘记吃与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种文章的时候都很有感觉啊。那我想我最近啊也看到一篇以前年轻的时候读过的，就是啊朱自清啊以前写的背影，他是写他的父亲啊。这个朱自清啊到了22岁的时候啊，他写他父亲啊这个他发觉到在车站上面啊他父亲来送他的时候，看到他父亲啊那个胖胖的身材啊，怎么翻过月台啊，为了他去买橘子他里头、啊、很多的感触泪水都流出来。那我想对母亲的话，我想更多人是有感觉，因为的的确确母亲在儿女的身上花的最多的功夫神也给姊妹们一个很特别的地位从孩子的一出生就要托给母亲啊这样子来照顾，所以啊做儿女的更有感觉。但是啊我们无论如何看一般的世界上啊，他们所说到的对于母爱的这一切啊，他们都是由衷的感谢但是很少说啊有一些父母啊就是说儿女们呢、啊、说起来，像这种静姐讲的说起来称他是有福的。因为你要知道要起来称他有福啊今天我的孩子还不一定会啊他们能够说这种话，是吧？主要是啊有很多观念上面啊还不一定认同，他们只觉得你们好啰嗦很多时候啊这个该管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一直整天都在那边唠叨。那的的确确需要儿女啊他自己也慢慢长大的时候那更需要的什么，这个才德的妇人啊被神来制作。所以啊我们看到在已过的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头啊，我们在交通这个箴言啊31篇的这里头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看到才德妇人是多方面的经过神的制作。那今天呢他得到儿女的称赞啊是凭着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 最后才赢得啊儿女对他的一种敬重。那第二点，我这边写到说啊，起来，其实这个字啊，我们推敲了很久，那似乎啊是看起来是这些儿女啊都是啊已经是长大了，他是啊公开的在一些啊公开的场合里头啊为他们的母亲啊自愿的为他们来做见证，而且郑重的来推崇啊他们的母亲。那这个推崇的理念啊，一面说到他们的母亲啊是何等的有福，另外一面也说到什么，他们在能够身为啊他的儿女啊是何等的有幸。我想这是啊两面的，对不对？好、哦，那的的确确，这个是、啊、若是孩子能够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想很多父母啊，哈、哦，这个里头都非常有感受啊、哦，这是很让人家感觉到欣慰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我们说到要儿女要称你有福啊，他第一个他的价值观要跟着你要一样，他能够认同你的价值观，好、哦，若是他基本上。好，你认为宝贵的他不以为宝贵，他怎么可能啊起来说你是有福的？好、啊、他怎么可能说啊他是何等有幸的？他甚至呢不仅是啊认同你的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他甚至、啊、很甘心的乐意来走你的道路。那这个除非是一个榜样的激励啊，否则是很难叫一个人呢、啊、是这样子能够来、啊、起来称赞他们。那第四点呢，我们说到在已过我们腓立比书里头也读到哈、啊、保罗说到凡事啊真实的庄重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德性啊，还有蒙称赞的事，我们都要去思念。所以以前赵弟兄在告诉我们说啊，哈、啊、哪些是好的东西啊，哈、啊、大家都觉得是好的，我们就要特别的去注意。那的的确确好、哦，在这个境界里头说的儿女的称赞呢、啊，是一件呢、啊、很不得了的事情。
对，
那这个儿女的称赞呢、啊，它是一种自家人的称赞。自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无话不说的，对不对？不像外面的人，有的时候啊，你到别人家里头说，哎呀，你这孩子好可爱啊，真的吗？那不一定，对不对？啊，有的说，哎呀，你这个妈妈好能干啊，真的吗？不一定。哦、因为他们很多什么是经过的客套装饰的，或者是、啊、他对你们呢、啊、了解的并不深、哦、跟你若是、啊、接触的久一点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是这样的看法。但是要记得儿女他不一样，他是跟着我们、啊、一同长大的，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那个是真的，是吧？所以啊，我们要羡慕这个，我们不需要儿女在外面的要勉强他们说一些客套的话，但是我们渴慕有一天呢、啊，他们能够、啊、自愿的，啊，非常庄重的，哈、啊，把你啊，为他们身上所做的，哈、啊，还有你给他们的影响，那他们呢、啊，由衷的来感谢，啊，并且来珍赏。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来羡慕的，所以我们也盼望有一天呢、啊，无论如何，哈、啊，我们的儿女有一天呢、啊，他们长大了，啊，有一天呢、啊，都能够说出这种话来。那。但是有些是单身的，还有一些在学的哈，但我还是要说啊，其实这个属灵的儿女啊比肉身的儿女啊更重要。
对
啊，我们知道在肉身的儿女啊，他就是啊几十年的时间哈、啊、跟我们在一起，他长大以后啊，他就归到啊这个都要离开父母，对不对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啊另一体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儿女啊更不一样。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也许啊不一定有肉身的儿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生活里头啊，都可以有什么属灵的儿女。那你这个属灵的儿女啊，你要他也能够有一天哈、啊，对你在他身上所做的哈、啊，他有一种珍赏。好，除非你在过程中间呢、啊，你真的是在多方面受限制，啊，受管制。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呢、啊、传福音的时候花了很多力气，喂养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力气，可惜啊，就是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哎呀，一发起牢骚来啊，什么东西啊都把那个牢骚都发给这个属灵的儿女，发完之后，啊，一切前功尽弃，对吧？通通啊被你拆得一干二净了。 所以啊，就连这些属灵的儿女，我们盼望有一天啊，他对我们所做的能够增赏。那除非啊，你在他们身上啊是花了真功夫的。所以啊，这些话不仅是应用在我们肉身的儿女这一面，我们更盼望啊，我们的属灵儿女啊，我们喂养到一个地步啊，他们也能够鉴赏到底什么是啊有福的，哈、啊。所以啊，这个我们第一个就是讲到说，儿女我们盼望得到他们真心的称赞。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呢、啊，到底什么是福气？啊，最近啊，那个不是去年的时候，公益彩券刚刚出来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羡慕啊，得头奖，对不对？他们说啊，大概啊，幸福啊，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我记得报纸上有一段时间不是有提到，好像多少千万呢、啊，哈、哦，你就可以啊，有幸福的感觉，哈、啊，这个，所以啊，的的确确，哈、哦，有的人是在追逐那个东西，但是有的我们在教会生活看多了，我们都知道那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东西，是吧？几乎啊，中过乐透彩券的人呐、啊，哈、哦，他们的幸福啊都没有几年的时间都过去了。那即使外面的房屋也好，哎呀，这个很幸福的婚姻啊、婚姻的生活也好，这个都很短暂。那到底我们怎么来看？今天很特别的，我们是、啊、引用了一段话，哈、哦，说到、啊、在上一个世纪啊，在6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人本主义的一个心理学家。好、哦，这个人是，若是有人学过心理学的话，好、哦，都知道这个人，好、哦，是相当有名的一个人，就是 Abraham， 好、哦、，Maslow。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学者，他在他的观察里头啊，他是相当的哈、哦、尊重啊，承认了、啊、人的价值跟尊严。但是啊，据他多年的观察之后啊，他把我们的、啊、人生所有的需求啊，他把它分成了、啊、哈、哦。这个五个等级，那他说第一个等级啊，我们的需求是生理上的需求，然后就是什么安全感的追逐，哈、哦，就安全感的需求。那这个东西啊，几乎是不管是人跟动物啊都需要。你当啊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哈、哦，这个你啊三餐都吃不饱的时候，你很盼望什么能够吃饱，啊、哦，能够啊有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所以这个基本的需求啊。满足的时候很奇怪，这个很多紧张的情绪啊，啊，就慢慢放松了，啊，这个兴奋呢、啊、也开始降低了，对，就变成了没有什么追求了。因为你看呢、啊，肚子饿的时候很想吃东西，对不对？吃饱的时候，再摆好了啊，整桌子的啊，这个宴席给你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你已经饱足了，好、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那人呢、啊，生理上的需求啊。有了以后啊，那就要追求什么安全的问题，哈、啊，安全有了以后啊，他说接下来什么需要有爱跟隶属感，所以说啊，接下来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他这些东西啊都有了以后啊，他需要被爱，哈、啊，而且需要有一种隶属感，就是说他属于哪一个单位，属于哪一个团体，啊，像你看，比如说一个公司的员工啊，他若是做到一个地步。员工啊，对这个公司啊，都有什么隶属感？哎呀，这个公司啊，就感觉就不一样。但是若是啊，经济不景气啊，哎呀，每一个啊、员工都要自己要找哈、啊、找出路了哈、啊，都要离开了。我想那个隶属感就很差，那个到就威胁到这个所谓啊隶属的情形。当然，我们还不只是啊工作上，甚至家庭也是一种隶属，教会生活也是一种隶属，是吧？所以啊，人的。满足啊是慢慢高了，那等到接下来他就说到人需要受尊重，好、啊，那这个是啊其他动物没有的东西，你看猫跟狗啊没有讲求什么尊重的，它也许它会有讲隶属感，对不对？但有一天它也许还会去流浪哈、啊，那但是呢，人跟人之间呢，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什么受尊重？那他看到更高的层面的时候，看到还有一个什么自我的实现。哦，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啊，那他又加了一个点，他说啊，要有什么，就灵性的自我超越。哎呀，那这个的确是看得稍微深了一点，但是我们看来看去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哈、哦， 只是啊，我们人为了要生存啊，哈、啊，满足之后内心的一种渴慕，哈、啊，他要追求一种啊发展，哈、啊，甚至啊把自己的理想，哈、啊，自己的盼望能够付诸于实现，那这个就是一般世界上所谓的哈、啊、那种幸福，而且是你追逐到越高的层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人啊越幸福，它有一点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啊，最底的层面呢、啊、是啊这个生理的层面、安全感的层面，所以有的人他的一生呢、啊、就是在很低的层面在那边追逐，但是有的人他知道不仅要这个东西，还要追逐什么更高的。那你问他说啊，那这个六个段落啊，通通都满足了，应该是人是最幸福的啦。哦，他一生的理想都能够把它实现出来，哈、哦，那也能够啊有自我的超越，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说啊，在整个宇宙之间呢、啊，到底你是拥有什么东西才叫做真正的幸福？那我怕、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凭着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也是这样的教导孩子，对不对？你好好读书啊，读了书以后你将来才有饭吃，对不对？你将来才会出人头地，对不对？哈、啊，将来什么才能够把你的理想能够付诸实现？我们也是在向人家教导孩子，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都是我们啊人基本的推出来的这种一种思维哈、啊。但是、啊、我们还一直都还没有看到，很奇妙，主的话他讲的啊有福啊，跟这个世人所思想的这种有福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啊，世人所讲的这个幸福啊，有的时候还是用什么用量化哈。啊，或者是把它直化而已，对不对？啊、好像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他们就叫所谓的幸福。但是很特别，你去读啊，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讲到有福的时候，他的观念不一样。像比如说啊，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啊必得安慰，对不对？那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对不对？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对。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受怜悯，对。清心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啊，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对，还有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难道我们都要追求这个东西才叫有福？是，主的话告诉我们，有很多东西不还不是外面呢、啊，你那个东西啊，物质的满足了，哈，灵性的东西啊，追求的满足了以后，你就真正是有福的。事实上，还有很多东西啊，哈，在神的眼光看来，有些人更高了。是吧？表面我们看起来是我们啊有点很害怕去啊。你说哇，要哀痛的啊，要怜悯人的，要这个要清心的，要邻里贫穷的，甚至要制造和平的，还有为义受逼迫的，才能够啊称作有福。那的的确确，我们很多的观念跟主的话是有一段的差距，所以我们在教导儿女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呢、啊、是用我们的观点来教导他们，啊，像主后面我们也讲到说啊，施比受啊更为有福。这个在一般的人呢、啊、没有这个观念，他是觉得受是更有福的，怎么会施会更有福，对不对？但是主的话是告诉我们，你能够给的人呢、啊、是比啊受的人呢、啊、更有福。所以啊，我们要反过来问说啊，我们在带教导儿女的时候。到底你是在拿什么东西来教导他们？哈、啊，你是用我们的观念、用我们的标准来影响他们？哈、啊，这个还是我们什么用主的话来教导他们？是把主给他们？我想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圣经上反而是教导我们是啊，他叫只用啊主的管教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个我们一直要受提醒，哈、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每一次来教导孩子的时候，用我们的标准来要求他们的时候，你不要忘了还有主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啊？ 那今天我们说啊，外面的物质的东西啊都会过去，啊，吃喝快乐、啊、也是会转眼成空，啊，但是啊，有些东西啊它是有永远的价值，你必须用永远的眼光啊才能够看的。我在十二会所这边啊，多年来我一直记得一句话，就是于丹德老弟兄说的，他说啊，爱主最上算。啊，服侍主啊，侍奉主啊，是最荣耀。啊，算来算去啊，啊，这个爱主是最上算。这个我们呢、啊，的的确确需要会算。你若是啊，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人若是啊，没有得着基督，我们呢来到地上，真是白活了这一趟，啊，白走了这一趟。所以啊，我们在儿女有生之年。神把他托给我们来的，托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渴望有一天呢、啊，我们能够带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啊，把神的旨意啊能够传输给他们，让他们呢、啊、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啊，也让他们知道只有神的话是永远的，外面呢、啊、这些物质东西啊都不是、啊、幸福的。那很多啊这个职业妇女啊，因着、啊。工作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的关系还有环境的风气的关系啊，所以很多父母啊都是啊忙忙碌碌的哈、啊、生活，他们在忙碌的时候啊，一面自己过的生活也是啊庸庸碌碌的，对不对？好、啊、所以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呢、啊、事实上啊也都是啊凭着自己的意识来带领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只能说用圣经话一句话来讲，说像瞎子领瞎子一样，最后什么通通掉到坑里头去了，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情形。那我讲简单一个例子啊，我们呢管教孩儿女读书的时候，我以前也是啊，觉得说孩子读书啊应该好好要读好，啊，他们把很多时间浪费掉了，太可惜了，对，所以啊，我也是啊，告诉他们你要好好读书，哈，早年的时候，啊，但是很奇怪，在教会里头啊，有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在。教导的是里面告诉我们呢、啊，读书还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一般的父母都知道要把孩子啊好好带啊，在读书的事上啊好好把他们呢 啊这个教得有成就，所以说啊常常有一句话说啊万般皆下品啊，唯独啊读书高哈、啊，就是说啊这个书要读得好啊，要出人头地，对不对？啊爸爸妈妈读当年呢、读得不够好啊、你们就靠你们了。所以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啊，我也盼望我的孩子他们也学医，那一直到今天呢都没指望了两个孩子啊都没有走这条路。那我说这个话，实际上在我的过程中间，我是被主破碎过，因为我也曾经用我的办法去啊影响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料子、哦、应该也可以学得好，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才看到，事实上在读书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啊、哦、我们到底要把这个人啊他的人格啊到底要带到哪里去，其实还有很多不是书本上的，是的、啊、关于这个人格的发展的问题，对不对？你看今天呢、啊、很多父母他们也忙，他也忙着工作，大概上啊我们看到这是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什么？他们自己忙，啊，忙到工作打拼以后，哎，钱也赚了一些了以后，他们觉得里头很内疚，哎，太少时间陪孩子，所以给孩子什么都是最好的，哎，你穿的时候要穿打勾的啊，啊，衬衫打一个勾，帽子也打一个勾，鞋子也打一个勾啊，啊，这个在同学之间呢，哈、啊。他们所用的吃的是吧啊，什么孩子这些啊，什么网咖啦什么哈、啊、你看他们一下子啊，除了不仅是麦当劳，我说现在多少垃圾食物，我相信啊我们的孩子啊都很喜欢，所以啊我们一奖励孩子的时候，来哎那、啊、你啊做得好啊，我们带你去吃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有点在那边补偿他们啊，但是事实上你看那个东西的整个的发展，到后来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啊，他们没有学到真正的好东西，因此啊你一直都是在物质上面去满足他们，所以到后来呢你可以看到 孩子一到了过了青春期啊，他们啊就想要飙车啊，就要哎，有人我看了这个名词我实在学不来，什么要怎么败家啊，这个谁越会败家啊，这个我说以前我们好像那个年代都没有这种名词啊，啊刷卡要刷爆、啊、这个才叫有本事。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呢、啊、完全偏差了，他们所心目中的偶像啊，哎呀都是一些啊不伦不类的东西，是吧？这个是啊你从啊物质的这个角度去啊把他们引导到最后，他们呢、啊、就跟着这世界的潮流啊走下去了，啊这整个社会啊它是在生病病态的一种社会。那今天孩子、啊、大部分有些父母啊就因着这样子一种内疚的情形啊满足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受提醒，不是要让孩子在物质上面啊太过于啊得着满足，实际上对他们呢、啊、不是一种造就。那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啊、比较啊正规正矩的，就是啊希望孩子啊什么光宗耀祖，哎，所以啊，哎，一生出来的时候，哎，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点，哎，这个开始就要什么，要学双语啊、哎，这个不到两岁就要把他们去送啊双语学校，对不对？啊，送那些才艺班、安亲啊，就是什么客服班，对不对？啊，追逐那些什么森林小学啊，啊，这个明星学校，对不对？那长大之后什么啊，就是什么？送到国外去。但是你要回头看这些孩子的发展，到后来我们觉得不是好处，孩子也没有得造就。虽然他们在外面他们啊好像啊享受了一些最好的东西，但是在你能够影响他们的时候，你并没有尽到你父母的责任去啊好好的好、啊、去影响他们。那这个东西呢只能反映出来说啊我们很多父母、啊、没有做好榜样。那没有做好榜样啊主要是什么，我们自己也没有做榜样的观念。所以啊在很多时候我们跟儿女啊在生活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一个放松的人啊，很多细节啊我们呢不受约束啊，说话也不受约束，所以孩子把这些东西啊他都学会了，是吧？这个过程中间啊没有把他们呢、啊、成全的好啊，我想这是对我们讲起来是一个很警惕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事业啊我们做失败了，我们可以从头再来一次，对不对啊？很多东西啊都可以从头来一次，但是啊儿女的事情啊很特别。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标题，他说啊当我想要尽我母爱的时候，发现啊孩子已经长大了，因为孩子已经上了国中了，他已经不需要他了，是吧？因为什么？早年的时候啊，孩子还小的时候，都忙在工作的里头。等到你的稍微觉得要在他们身上花点功夫的时候，啊，你已经缺席了。那这个东西都说出来，我们呢、啊，在过程中间呢、啊，啊，没有啊，花没有注意到，所以造成了很多这种遗憾。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点，我们要说到。是对儿女是影响最深的，的的确确，哈、啊，这个第一句话我们请啊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儿女也有时不要忘记了，儿女是一张白纸，啊，所有有权利啊，来这张白纸上来着色的是父母。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有些在职的父母，他因着工作忙碌啊，把他的孩子啊就托给爷爷奶奶去了，是吧？爷爷奶奶的心情啊不一样，是吧？他们的心情啊，他们不敢破坏啊祖孙的感情啊，所以啊，很多时候、啊。就比较放纵他们，是吧？他们的心情已经不太一样了啊、嗯，所以该管教的时候是父母要管教，那该影响的时候是父母要去影响。你去啊把他这个影响的权利啊交给爷爷奶奶的时候，还不是好、啊、真正的说起来，神是托给了父母，是吧？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爷爷奶奶他们去啊，这个月厨带袍的时候啊，那个感觉啊，带出来的孩子啊，你觉得很放纵，对吧？很随便。那父母孩子其实很聪明啊，他在爷爷奶奶、父母还父母之间呢、啊，他会找漏洞，对不对？在爷爷奶奶面前的时候，他就要一些东西，哎，你敢管他，哎，他就告，哈哈，这个，所以到后来啊，这个管教的标准不一样，到后来就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劝大家啊，要记得孩子是你自己来替他们上色，啊，你要上什么颜色，这个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是吧？所以你在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你要种什么东西进去，你将来啊就影响他们。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你看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他很多的思考，他的推就是思维啊，他的推想啊，都是啊照着父母的，是吧？所以我们想说儿女啊是一个父母的一个翻版。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啊，这个过教会生活，是吧？我们把主日啊，我们非常看重主日啊，再忙我们呢、啊，主日早上啊来参加播饼啊，主日晚上来参加真理训练。你不要看哦，这个随着年日啊久一点以后，它影响非常深远，是吧？孩子他们知道，哎呀，爸爸妈妈生了病啊，他们还要什么来参加主日聚会？这个主的日子是一个分别的日子，所以他们里头就会产生一种敬畏。假如说你啊，这个你没有这种思想的话，哈、啊。要加班，哎呀，主日啊，啊就加班了，反正晚上我来了，一样点名到了就可以，哈，这个，你到后来你发现你的孩子以后，他们长大有一天呢、啊，你发现他不要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你没办法影响他，他说你还不是一样，哎，你都没话说了，对不对？哈，所以啊，我们常说啊，今天我们父母在生活里头，你到底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对，
啊，到底是不是以神为夸耀？啊，以教会生活为生活，对不对？以啊，这个服侍圣徒啊为念，就你在家里头，你想的是什么？你夫妻谈论的是什么？其实啊，孩子啊，他们是一直大量在吸收我们的，哈、啊。所以，那个我们看到孩子在从我们身上啊学到了很多东西啊，还不只是什么那个叫 EQ 啊，哈、啊，这他们对人处事的模式的方式啊。都是从父母那边呢、啊、大量的学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快快的从我们身上做起。所以啊，你也知道这个我们对啊一个孩子的影响，不只是影响到他的前途，还不只是啊影响到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灵魂而已。甚至我们可以说啊，尼迪翁用了一句话，他说啊，父母是管辖儿女的前途。啊，我们可以说儿女的幸福啊是操在啊父母的手上。啊，你不相信你想想看，我们跟家里面啊丈夫啊做弟兄的，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哎，有的时候你要气起来的时候，你说你看你看啊，你聚会就弄到这样子声言啊，那是你做的根本不是一套啊。你在儿女面前说这种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孩子会听啊，是吧？像有些话，有些你不能在孩子面前说的，你只能私底下啊，跟你的弟兄啊沟通，对不对？你不能在孩子的面前呢 说弟兄的不是，这个你说的，是吧？就会影响到孩子，他对啊很多东西的价值哦，原来啊，声言呢、啊、也不过如此，对不对？这个他的价值观呢、啊、就马上不一样，所以我看到很多做母亲的，他们很好。有些姊妹们呢、啊，这个弟兄去啊，这个发了脾气啊，离开家去聚会去了，啊，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告诉他说：“爸爸最近很软弱啊，我们要为爸爸去聚会啊，为他好好祷告啊，让他更在灵里。”哎呀，你这样子一下子就把孩子转到一个正确的地位，正确的角度去了，你不是在那边气啊，哈、啊。气他聚会，气他去服侍主，你越骂你的孩子，以后将来撒下很多东西啊，拔不掉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些时候带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切切要注意我们的说话，还有我们在平常的 这个度量啊，孩子啊，我们常说大的父母可以带出什么大的儿女，好，产生出大的儿女。的的确确，你看有的时候你很计较，哎呀，主日做菜啊，这个那个姊妹啊少做一点啊，你看，好，你在那边多讲，在儿女面前连多讲一点都不合适。你倒是啊，你坐到儿女面前给他看到，对不对？今天需要摆上，我们啊为了过教会生活，我们需要拼，对。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他就度量无形中就看得变大了，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头啊，是对儿女啊是影响最深的。那中国人说过啊，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我们的一生啊都在儿女的观察底下。所以儿女观察我们是观察的最入骨的最深的哈。那我们的优点当然儿女知道，我们所有身上的缺点我相信啊儿女迟早都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连跟孩子来说话啊，你到底要怎么说，你要想想看。比如说有的父母啊孩子在青春期的，你像我姊妹也是常常说，哎，规定你哎晚上7点钟回家，到后来什么9点钟10点钟才回到家，哦，很气啊，对不对？你要知道你在那边气的时候啊，你要开始注意你的说话，你的说话你是在怒气里头去管教他，还是什么你把你的怒气啊是钉在十字架上，哦，你是在好好跟他沟通，站在一个做朋友的立场，哦，你了解他到底有什么难处，哦，那怎么在这过程中间啊把他带到主面前去，那个是啊高难度的。那我们今天呢，啊，处理事情的模式啊孩子都会学去，知道？所以你不要看了我们只是给他们呢，啊，一面外面的学习一些东西而已，事实上孩子啊他就像一张白纸，他什么都学，知道？他有一天他们对人的时候，他就用我们所量的模式。若是你这个父母啊常常啊好，懂得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好，这个把自己的己啊了结，这孩子也会学，是吧？他一个反应，第一个反应什么？就跪下来祷告。那我想，这个东西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盼望儿女有一天呢，啊，他作为我们的见证人，哈，成为我们的考核者，啊，我们在过程中间为了他们的缘故啊，我们要多方面的受约束，要操练。啊，我们盼望有一天若是主回来的有单言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会到主那里去，对，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的言行啊永远刻画在他们的里面，那个东西是拿也拿不掉。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看到一些啊弟兄姊妹，即使啊他们父母都过去了，对，他们仍然为他们的父母做见证。好，啊，就像刚才我们之前所讲的说啊，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是有福的。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呢都有肉身的儿女，哈，或有属灵的儿女，我们都愿意在过程中间呢自己也操练。虽然我们呢也是50步笑百步，哈，这个大家都彼此差不多，但是我是觉得越操练，哈，我们会越像样。啊，的的确确，这个榜样啊成型的时候，成为一个好的家风，到最后，啊，不只是啊影响我们肉身的儿女，啊，同时也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啊，建立起一个好的风气。
信息啊的确是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儿女都好像还没有到一个年龄可以起来称赞说妈妈你是有福的，爸爸你是有福的啊。但我想弟兄这些话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也是我们操练的一个很好的准则。我们再把今天的经节读一遍，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再一次，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啊，的确，这一段话虽然短短的几个字，但是你仔细的去揣摩，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深的含义。起码这里说到，就是你所栽种的这些果子，也就是你的儿女，他站起来为你公开的做见证，说你是有福气的。那儿女能够站起来称赞他的妈妈是有福气的，这就说出儿女啊已经有相当啊生命的成熟度，他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里对他的妈妈有一种公开的 这个评论和承认，说他妈妈是有福的。所以你去看，你就发现在这里面啊，就蕴含着一个栽培养育的过程。那这个养育的过程啊，非常的重要。若是你没有好好的去栽培他，去养育他，有一天他站不起来的，他站起来他也不会说啊你是有福的，甚至像我们这里所说的，他满了怨恨。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四大点哈，我们第四大点我们一起读一下：尊重儿女的人格自由，却要费心栽培他们成为和。好，那刚弟兄有提到关于这个儿女啊，你要好好的栽培他、养育他，你需要看见第一个，他是一张白纸啊、哦，你是第一个在他身上着色的。所以曾经有教育家他说到，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任父母，也是他的终身父母啊、终身教师啊、是第一任教师，也是终身教师。换句话说，从他眼睛打开，他所看见的就是你。你的一举一动在他身上都是一种撒种，等到有一天你过去了，他在你身上所看见的还不会过去。所以呢，我们是儿女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啊终身老师。那弟兄也说到，儿女啊就像一块田地一样啊，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耕种。他也就像一面镜子啊，弟兄们常说子是父的彰显，所以儿女呢就是你的一面镜子。讲到这里啊，我就很有感觉，因为有的在职弟兄姊妹啊，得救的晚啊，大概三十几岁才得救。那有时候他们进到教会生活中，就会跟我们服侍者说：“哎呀，我们小孩刚来会所的时候很乖耶，怎么到这时候变得啊这么不乖啊？”那意思啊，就是我们把他带坏了啊。我的意就是说啊，你儿女现在多大？他上了国中了。我说对啊，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些的举动啊，很像你得救前的样子啊？他说：“哎，对耶啊。”那我的意就是说啊，他是你的一面镜子啊，你得救前。你把一些东西种进去啊，有时候不是种下去它马上长，就像一些种子种进去啊，它过了几天它才冒出芽来。所以今天我还要说啊，我们能够早一点的得救，早一点把儿女带到教会生活中，这是啊他们莫大的福气。好，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啊，儿女是神托给我们的产业。那关于产业这个字啊，我就很有感觉。他说到儿女啊是神托给我们的产业，如果是产业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去经营。你要经营，你就要花功夫，要花时间。但是你在经营的时候，我们要再说，实际上是说儿女是神托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个产业是谁的呢？那你不过是管家，你是这个产业的管理人。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产业的主人啊就是我们的神啊、哦，我们家中的孩子啊就是产业，就像小主人一样。所以你不能照着你的喜好，照着你的观念来管教你的儿女，你要照着大主人的心愿啊，就是我们神的心意来管教他们。那我想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有时候看有些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管教儿女的事上，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要他去做这做那，学这学那，当然不是说啊都不要学，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在我们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偷偷的隐藏了一些的虚荣，属世的虚荣啊，我们就很希望他这个也会那个也会，好人家知道这个就是我的小孩啊，我就是他的父母。你要知道，学到最后啊，儿女会怨你啊啊，那有时候我们就很气，你看我花了，你花了我多少钱去学这学那，你还不给我好好学啊，不打起精神来啊，到时候他回答你说又不是我要学的，是你要我学的，那你就没辙了。所以我的意就是说，你在管教儿女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不是你私有的产业，他是神托给你的产业。所以你要看见产业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你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管教他们。所以在第四大点的第一点，他特别提醒我们，儿女不是你私有的产业，他有他独立的个格，是神托付你管理的产业，他也是社会大众的公产啊。所以当你家中的孩子啊出了什么状况，你要知道，他不光叫你没面子，也叫神没面子，他所浪费的资源也是社会大众的资源。 是纳税人的资源，所以你要知道它也是啊社会大众的公产。那特别这里弟兄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没有无限的权柄，在管教孩对待孩子上，我们不能滥用权柄。哎呀，读到这里我自己也很有感觉，这个我们父母啊的确是儿女啊代表的权柄啊，但是弟兄们讲，你拿着这个权柄啊作威作福啊，这就是发展你个人的权威。你该管教，但你需要一个认识，我们没有无限的权柄啊。所以以往我们有一些话你就知道，这个做父母的常常不知不觉总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权柄。我们中国人就说呢，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倪弟兄在初信造就的父母篇就说啊，天下仅多啊不是的父母。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你做什么都对啊。那台湾人也有一句话，那这个讲得更过分了，大人假吧你那假怕啊，晓不晓这意思啊？我是你老爸，我是你老妈，我就是吃肉享受，你孩子不乖就打啊，这叫大人假吧你那假怕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啊就是父母不知不觉啊就有一种啊无限的权柄的感觉。那我再说，你如果看见这个产业是神托给你的啊，你就有一种警醒的感觉。还有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神非常尊重人，甚至给人自由的意志，父母无权谋杀。这个圣经啊说到儿女啊可不可以打呢？是可以打啊、哦、但是你打呢不要在怒气里打啊、哦、这个管教的杖啊可以使他、啊、远离罪恶，但是新约告诉我们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这里不是说啊你任凭儿女都不管他，还得管教，但是你在管教的时候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哦、像有时候我跟我姊妹有的关系比较紧张一点啊、哦，那你知道我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啊、不小心啊，平常孩子做那一件事我们觉得没问题啊，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孩子有一点状况，我们就啊声言厉色就骂他讲他，孩子都会觉得好奇怪。那这个就是说、啊、我们不知不觉啊就把儿女啊当作出气筒啊。所以稍微暴露一下我姊妹啊，有时候我姊妹这个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恩恩从外面回来，我就跟她讲说啊要乖一点啊要乖一点。我想不光我跟我们家儿子讲，我想姊妹们，我想大家都差不多啊、哦、所以这里就我们实在很需要受提醒。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读这个我就很蒙光照，因为读一读就发现哦主啊这个怎么在像写我一样哦，我们需要蒙光照。那这里说啊，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免得他们灰心丧志。那这里很有意思，我常在想做父母的为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啊？当然消极的你不要把它当作出气筒。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有一些不合适的举动，我们为了让他知道妈妈不高兴了，你做这一件事我是不阿门的，我们就要讲一些啊很刺激他的话，让他知道我不高兴了，你一讲抱歉就很容易啊惹儿女的气。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的状况，你出去了，不要给我回来了、啊、他真不回来你怎么办？你要去警察局了。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了表达我们的不高兴，我们会啊讲一些话很不智慧的话啊。所以后面有些话会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在哎不是已过主日好像有讲啊、哦、当我们遇到一些情形的时候，发现我们在肉体里，你最好自己啊要先安静在主面前，你自己啊要先蒙拯救啊、哦、要蒙光照。因为你有时候讲了一些气话，到最后会叫孩子啊失了志气，灰心丧志。所以讲这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他说到做父母的应当啊要发展他们正常的心智，要他们尊重人，敬畏神，帮他们认识生命，还要欣赏生命，看重长子的名分。哦、我想这些点都很多啊。那什么叫正常儿女的心智呢？ 就是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啊。你要给他看见啊，爱主啊最上算，侍奉主啊是最荣耀的，让他懂得尊重人、敬畏神，还有帮助他们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像这个点，我最近很有感觉，特别啊，我们马上啊要教生命教育课程啊，而且新民国中的校长听说要把生命教育课程做成新民国中的特色，所以一下子要十个班给我们啊。哎呀，我们都怕吃不下，结果我们觉得主给我们的恩典太大，好像我们这个盛装恩典的器皿不够大，特别我们把一大区姊妹的啊，或者一大区生命教育课程的这个志愿单拿出来，主耶稣啊，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失望啊！对啊，客厅会有负担交通。这里哈、啊，说到要帮助他们认识生命，那你要知道，帮助你的儿女认识生命、欣赏生命，你不能太属灵八股啊，就是你不要很多属灵名词的堆积。那你说，哎，沈六，你讲这个是什么啊？比如你要告诉他，你要做我真好啊。生于忧患，应变于生存啊，这个都是生命教育课程，你要懂得从这个角度来开导他啊，合适的跟他有交通啊。像我读到这里，我自己是很有感觉，关于这个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啊，特别孩子在为难的时候，你对他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啊。你要合适的让他知道，有时候越在为难的环境中，我们对这个生命的体认是越深刻的啊。我们常常不是讲吗，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为什么都会背啊，但你要教他啊。其实圣经也有很多这样的观念，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语。我也常在想，如果一首诗歌啊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这一定很难听，他一定是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有高有低，有快有慢，这歌才好听嘛。再让神为着让我们这个人生丰富，有时候给我们一些为难的环境，你懂得在为难的环境中好好的连于主，你真的发现生命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啊。像我记得我刚来北投服侍的时候，那时候去这个黄宜兴弟兄家看望啊，碰到坤豪，我就跟他讲神叔叔的故事啊，怎么5岁开始啊帮家里赚钱啊。他听到最后，他一直问他妈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这个都是真的哦啊，那因为我故事太长了，所以他说神叔叔，那你下礼拜还要来哦，我还要再听 啊。那我自己成长的过程的确是相当的为难，但是感谢主，因为我有一个爱主的父母，在这过程当中，哎，我就知道怎么来经历这个生命。所以你要告诉他，这个生命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哇，这个过程也太奇妙了，对不对？本来在天上，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还做奴仆，又是君王，哎呀，他是多面的。所以这个过程就叫他这个人生啊变得很丰富啊。那我们讲这个还不过是外面的，你还要让他认识。人不过是一个容器，神才是这个生命的内容啊。那这个啊，你说一说啊，你的儿女再来认识生命，他就不一样啊。还要看重长子的名分啊，父母在过程中要懂得欣赏儿女啊，给予啊适时的称赞。我想这个点啊，这个做父母的这个欣赏啊，还不光说哦，你看我怎么生出这么可爱的儿子，哎呀，我怎么生了这么聪明的女儿？我想这个欣赏还不是你这个是自我陶醉啊，就是说你要从她的行为动作当中，你要来珍赏她，给她适时的鼓励，让她有信心啊。好，一个孩子啊，常常被骂，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就没有荣誉感啊。所以你要懂得欣赏她，给她合适的称赞，但是不要称赞到她尾巴翘起来，这个也不合适啊。不要鼓励他的骄傲。好，那底下这个弟兄给的这些点都非常多哈。我们第四点，我们一起来读：引导他们良心敏锐，有受教的灵，不爱强理由，发展单纯、诚实、正直、刚强的性格，却愿意听人事 点我来念哈，更要教导他们懂得分辨，懂得拣选，并学习安排事情，甘心亲手做工。这第四点第五点加起来就是我们以前三篇信息的分量哦，这个所以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交通，但是这些点又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若是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的确有一天他们长大，他们就能够起来称赞你是有福的。好，那关于比如说啊，说到良心的敏锐，我记得以前弟兄们教我说这个点啊说的非常的多啊，你要教导他们良心的敏锐，那这里就有很多的讲究了。圣经告诉我们，儿女的动作啊是清洁的，是正直的，都显明他的本性。那这就说到什么呢？孩子是天真无邪的，没有掩饰，没有娇柔做作，所以你可以从他的行为来读出他内心的世界啊。那什么叫做啊帮助他的良心敏锐呢？这里就说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在管教上我们有一个盲点，比如孩子不乖，我们觉得他又闯祸了，我们只是就着外面行为的偏差给他加以限制调整改正，你只管他外面的行为，你没有进到他内心的世界里啊，让他里面得着真正的帮助，所以他在这个外面压力的啊这个束缚底下，他会啊顺着你做一些事，等到有一天啊这个外面的压力解除，在一个没有顾忌的环境下面，他又固态复明，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管教。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很有意思，我说你爸爸来了，哦，他马上变作一个样子啊，他后来被骗了啊，又固态复明。那这个就说说我们做父母的，你一直管教他外面的行为，你没有让他在也许他闯祸的时候，帮助他进到他深处的感觉里，让他来遇见主啊。所以这里啊就告诉我们，他说当你发现孩子有不当的行为时，你要先安静在主面前，求主给你清明的心思啊，也许你就能够啊透视他问题的症结所在啊，也许你可以坐下来听听他的感觉啊，从他说话的口气摸他这一个人，然后再指出他的偏差之处，最好能够带着他一起有祷告。你要知道主啊是啊世界的光啊，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当你啊带着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深处被主的光啊一摸着，他所看啊，你帮助他就不光是行为上的改正，以后他要再去犯的时候，他深处就有感觉。所以弟兄就说啊，这样的帮助才是深入的，才是彻底的，这个就会帮助孩子的良心敏锐。我记得当我提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家恩恩好像还有一个是胜胜啊，还有现在都很大了，还有一个改改，因为他们三个都同年龄的啊，那时候主日玩聚会啊，他们都在楼上好像三楼啊在那边玩，就有一个哥哥欺负他们其中一个，他们三个就联合起来欺负那个哥哥啊，后来给倩云看到了。那晚上我们就啊跟恩谈这一件事，他就说爸爸你错怪我们嘞，是他先欺负我们的，我们又没有惹他，他干嘛要欺负我们，所以我们当然要还手啊啊、哦、好，那我坐下来跟他谈一谈。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恩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个啊没有得救的叔叔或阿姨进来，看到你们这样打打闹闹，他一定说哎这是谁家的孩子，真没管教，你看你不光被骂，爸爸妈妈都没面子哎，而且你们是在教会中啊，人家会说哎呦怎么信耶稣的孩子啊怎么那么野啊，像野孩子一样，你看我们主耶稣啊也受羞辱哎哎，我跟他谈一谈，哎他慢慢就有感觉了啊。我说那你知道该怎么办啊，要祷告认罪啊、哦、他们因为以往都训练过主耶稣啊求你用宝血洁净我啊、哦、好这个啊祷告完哎，你就发现哈、哦、他就从外面的不服气讲理由，慢慢哎，他良心有感觉。好，那结束了之后，我说那你要打电话跟那个哥哥认错。他说我不要，我打给他，我好害怕。哦，没关系，爸爸在陪你祷告啊。接着他就打电话过去，结果那个哥哥已经睡觉了啊。 不过我们还是跟他妈妈讲啊，这个求赦免。那隔天恩孩子啊打电话给那个哥哥道歉。哎，那你知道这个啊帮助就会帮助他良心敏锐，良心有感觉。所以我想这些点啊都非常的重要。还有这里提到，比如说要发展他单纯的性格。什么叫做单纯呢？单纯啊，简单的说啊，就是简单。单纯的人就是简单的信靠神啊、哦。你要知道，我记得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柯丢啊就对一个弟兄说：“你很喜不喜欢人家跟你说某某弟兄，你很简单啊？”我们一般人都很喜欢人家讲说：“嗯，你很不简单。”因为说你很简单，好像说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啊、哦。但是啊，今天我们在召会中，我们要操练做一个单纯的人，就是简单的信靠主。环境来，我们就是信靠主啊、哦。你要知道，你越单纯的信靠主，你就越蒙福啊、哦。第二个，这里说到还要发展什么诚实的性格。你要今天啊，今天世界上为什么这么败坏？因为谎言呐、啊。充斥其中，而且一个说谎的那压力很大、哎、你要知道你说了谎，这话是会传出去的，那别人来质问的时候，你要说一个谎再来圆你的谎。所以弟兄告诉我们，说谎是会生小孩的，你不再圆一个谎，你怎么再说一个，你怎么圆你上个谎呢？那你就说了两个谎了，那你还要说多少的谎言来圆这些谎？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信主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性格，就是诚实啊、哦，在他只有一事啊、哦，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还有一个叫做正直，这里正直不是说哇他讲话很直，一讲话人就倒啊、哦，他不是。这里的正直啊，弟兄们就说到正直就是、啊、不弯曲。你要知道弯曲的人啊，他猜忌心很重，人家称赞他，他都觉得嗯，他是不是在亏我啊、哦？这个有的人他就弯曲啊、哦。你要知道，弯曲的人他不容易啊信任人，也就啊不容易啊相信神。所以有时候你传福音啊碰到弯曲了很麻烦，他觉得哎，大家队友都这么好，是不是啊有什么企图？企图就是要你信耶稣了。但是他会把他想得很奇怪啊，是不是你想从我身上得着什么好处？所以一个弯曲的人啊很麻烦，你跟弯曲人在一起相处啊很有压力啊、哦。你得救了，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正直的性格，不然一个弯曲的人他是不容易跟人家配搭的啊、哦。那弟兄，我记得在上次提的时候还说到这篇信息，还说到这个弯曲的人啊，就是不正直人，他很容易啊怀疑，他很容易有疑心病啊、哦。这个疑啊是一个最大的毛病啊、哦，而且这种人也不容易配搭啊、哦。这个中文有一句话，就是那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啊疑人不用啊，用人不疑啊。你用人你就不要怀疑，你常常怀疑啊别人，我跟你讲，你如果是做老板的，你常常啊这个人啊怀疑啊，你留不住人才的啊。所以我想这些性格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感谢主，今天在啊这一个复活的生命里都有这些啊这个性格啊，比如说正直，还有这里讲刚强。这里的刚强呢，就是你遇到危难的环境，你仍然能够勇往直前啊。那弟兄上次给我们的经节就是啊，所罗巴伯碰到很危难的环境，这个啊，这个圣经上怎么说呢？虽然如此，你当刚强啊。所以在危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忠勇进前，就是这里啊所说的刚强。也就我们最近追求腓立比书所说的，保罗说呢，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个刚强的性格啊，他遇到挫折，他不是就灰心丧志，他会靠着主，得着主的加力，下沉变高昂，软弱变刚强，继续的往前。不然这些性格都非常的重要。那弟兄还说到呢，要肯吃苦啊、哦，还要舍己。哎呀，关于舍己啊，哇，这一个点也非常的好。什么叫做舍己呢？舍己啊，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舍己就是你能够顾到别人的权益啊、哦。 舍己的人常常操练什么？我死你活。只要弟兄姊妹能够喜乐，他们能够得着益处，我遭受再大的损失都是值得的啊！所以这样的人在他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他摆在团体当中啊，他是以啊群体的利益为依归，这种人呢是最受欢迎的。所以一个有舍己的个性的人，他的 EQ 啊一定好啊！所以我们要发展我们的儿女啊有这样的一个性格。那特别呢，弟兄们啊，在已过的信息也说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父母的，也要制造合适的环境，让我们的儿女啊学会舍己啊。特别孩子还小之后，你制造什么环境让他学会舍己，就是家打开啊，家打开让他学做小主人，他的玩具、他的书房就需要跟别人一同分享啊。那你知道跟别人一同分享就需要。冒一个什么危险呢、啊、他的玩具会被别人毁坏啊，他的书会别人不小心撕破，甚至有时候还会遗失啊，然后在别人家找到、啊、那你知道孩子会有很多感觉，感谢主，这是你啊教他操练舍己的好机会。所以我想这些点都非常的好。还有呢，顺服，这个今天特别无论我们在教会中配搭，或你到外面上做事啊，有两面啊，你如果顾到就可以做得很好。第一个就是你要站在合适的地位，第二个尽你该尽的功用。你站在合适的地位，尽你该尽的功用，那教会配搭一定好。你这个公司啊，这大家职责都很清楚，而且各个啊尽忠职守，那这个公司就会很上轨道。那这个跟顺服是有关系的。一个顺服的人啊，他认识权柄，他也知道自己该站的地位。你要知道，当你认识权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站的地位。那这个权柄啊，跟等次是很有关系的。你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在你所在的地方就会显出一个美丽的次序。所以今天我是觉得，特别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你要认识啊、哦、你的地位，然后在一个顺服的情形里站在你该站的地位。那弟兄们也提到，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一个很容易蒙福的人，因为一个顺服的人他就愿意得帮助，他的学习快，生命长进啊也快速。那最后这里还提到什么乐意与人建造的个性。那关于建造的个性啊，这可以说是一个总成绩，因为你看说到建造，它里头包含很多的美德啊，比如说建造什么呢，你一说到建造就包括什么呢，你能够包容啊。我比如说我要跟蔡伟弟兄建造，我不能说蔡伟你要达到什么水准你才可以跟我建造，没有啊，我们摆在同一个区，我们就必须啊建造在一起，管你喜不喜欢就是要建造。所以呢，不喜欢的你要能够包容啊，那在包容里面呢，还要长出一种的鉴赏啊，而且不光有鉴赏啊，接纳，而且你要产生出一种的性格，你很喜欢跟别人连结在一起，你总觉得少了你这一份，我们就不得完全。所以这个建造的个性啊，非常的重要啊。好，那再来第五点又说到，又要教他们懂得分辨，懂得拣选哦。那这个、啊、特别牵涉到拣选。那我们从圣经都知道，拣选是一件大事，你拣选的好，感谢主皆大欢喜，你拣选的不好，像我们亚当跟夏娃就疑惑万年啊。所以这个拣选很重要。那特别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神给每一个生命的个，这个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他都有一个独立的意志啊、哦。所以呢，关于你儿女啊这一面，你不能放任他拣选，但是你也不能代替他拣选，你要教他学会拣选啊、哦。那这个就牵涉到什么，你要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我就记得赵立翁就说到这个他们那时候得救过教会生活啊、发现弹琴的人很少，所以后来他们就很有负担啊、哦、希望这个如玉能够练钢琴啊、哦、就找他，又是跪着祷告又是奉献，告诉他你练钢琴是为着什么啊、哦、是为着服侍主啊、哦、好。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哎，这个我们这个姊妹去学钢琴，她 他有他的讲究，他知道他学是为着什么，他做这一件事他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教儿女啊，学会拣选啊。他小的时候啊，他慢慢学会拣选，到大一点他就知道怎么选择朋友，再大一点他知道怎么选择对象，再大一点他知道怎么在一个自由的意志里主动的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来拣选主，甚至他知道怎么来拣选工作啊，什么时候该换了，他这个就很清楚。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人的一生啊非常的漫长，有许多的岔路口，这岔路口就说到你要怎么拣选。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啊，要教他们懂得分辨，懂得拣选，自己安排事情，让他们甘心亲手做工啊。这个台湾的确啊升学压力很大，所以刚刚弟兄讲到我们不知不觉有一个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哎，这个你都不用做，碗也不用洗，地不用扫，棉被不用折啊，这个甚至有的妈妈，书包也不用整理啊，帮你整理，你只要把书读好就好了。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啊，教会有人有事有会，这事情是需要做的，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在教会中只会读书，甚至只懂得所谓属灵的，他的手是要能够操作的。啊，感谢主，我从小有一个环境啊，我大概六七岁我就要当家里的木工啊，因为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都是穿擦夹，就是木屐啊，然后那个木屐啊，就是一片木板上面有一块，那常常会断掉，那我爸爸又忙啊，那就把坏掉的皮带剪一块，然后摆在那个塑胶袋上，然后用钉子钉。哎，感谢主啊，从小就操作。那后来人家就发现啊，这个双手跟大脑是有关系的，这个双手越操作啊，人会啊智慧开发得好。所以他们说啊，智慧是在双手上面啊，所以你要手脑并用啊啊。那你教他去操作啊，扫扫地啊，擦擦椅子，包准他不会什么不协调。哎，那个叫什么感觉，包准不会感觉统合失调啊。现在很多孩子啊，为什么感觉统合失调？他操作的太少了，只有小手肌肉在动，他大肌肉他都没有动。所以你让他去做事情，不是害了他，是爱他。你不让他去做，反而害了他。你要让他学会啊，这个一起参与啊，做家事，扫扫地，洗洗碗，倒倒垃圾。你不要说，哎呀，你只要书读好就好了，那我什么都一手帮你包办，那这个不行啊。你要让他学会啊，从小就啊做一些事，而且啊这个承担事情的能力是从小培养起来的。这个我们自己就很有感觉，就是柯弟兄常提到一个点，就现在的孩子啊，我们看起来都觉得不是那么成熟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一批服侍青少年的大专生，我们觉得是蛮成熟的啊，因为他们啊很多操作的机会啊。那我们看到时下年轻人，我常常在想，是不是我们年纪大了看人家幼稚呢，还是他们真的幼稚啊？后来慢慢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的孩子啊受教育的年龄啊越来越长，担责任的年龄越来越晚，所以真的显得不成熟。他们会读书，会做一些研究，但是跟人的互动，在事情的处理上显得比以前是幼稚啊。那相对我们以前大学毕业，哇，那就算高材生了啊。所以我们受教育的年龄不是那么长，但是担责任的年龄啊非常早。你问我几岁担责任，我大概五岁就担责任啊，帮忙啊，这个赚钱啊，像以前小学一放学好多事要做啊，一放学要，因为我们家里卖冬瓜茶啊，卖给学校的福利社，我就要到学校的这个草丛间树荫下啊去找那个冬瓜茶瓶子，那都完了之后还要跑到学校的那个每间教室的窗户在那边看，以前玻璃啊没有这么高级，都是透明的，看看有冬瓜茶瓶子，然后就跑去跟那个值夜班的老师讲，哪一个班有我们家冬瓜茶的瓶子，我要跟他借钥匙啊，我再拿回去啊，什么这事情很多啊。早上七点就要开始把馒头啊包子，然后就蹲在学校的福利社门口啊开始卖包子馒头啊。那中午十二点到一点，我跟我姐姐另外一个三姐也是，那十二点到一点啊，那因为学校福利社关了，很多人忘了带便当， 我就单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他就单十二点半到一点。哦，我们从小就操作，所以都很聪明，所以后来我考上建中，他考上北女啊，很有意思。对孩子们这一面，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只会做书呆子，这不会做事情啊。李弟兄也说到，我们要会做人，会做事，才能做主的工。所以我想这里啊，都非常的要学习安排事情，甘心亲手做工啊。还有第五大点，他说要把儿女带到主面前，认识经历主，这是父母一生给他们最大的福分。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好，这里啊就告诉我们，还是身教的问题啊。我们不能过两套的生活，我们只过一套生活。敬虔的生活，敬虔一般我们的感觉就是很敬畏主，但是圣经的敬虔就是什么呢？你把神从你身上显出来，这个叫做敬虔。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家中把主给彰显出来。什么叫做显大基督的生活呢？敬虔的生活呢？我看弟兄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根据我们腓立比书的标语写的哈，我们刮胡一，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是否是一个满了基督谦让于人且亦无挂虑呢？这位主对家中的每一个人是否信又真又活。你再往下读哈，特别弟兄在一二三点里面啊，有四个问号摆在这里，换句话说，这也是我们常常我们不注意的地方。好，这里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必须满了基督，谦让于人，亦无挂虑。好，这个谦让于人，亦无挂虑啊，就很有感觉。这个亦无挂虑实在是不容易。你有挂虑啊，你很难谦让于人。一个有挂脸，那个脸啊，人家看的都不得高有，不得造就。一个脸就是苦瓜脸哈，看到谁好像谁都欠他钱一样，不太喜乐。所以呢，你要谦让于人，起码基本你要亦无挂虑。但是啊，李弟兄又说啊，人生能够无挂虑，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所以能够亦无挂虑啊，不容易啊！啊，有时候我们看看报纸，越看越挂虑啊。那怎么能够亦无挂虑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第一个，你要会祷告啊，把你的忧愁重担卸给神，底下就有一个结果，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那关于这个点，我有一点的分享，我们能够义无挂虑啊，我们常常是什么没有责任的，我们就义无挂虑，我们总觉得啊，有一天责任已了，孩子也长大了，什么该尽的责任都尽好了，就义无挂虑。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啊，圣经是呢，你还要担责任，但是可以没有挂虑。那我们人是什么？一担责任，我们就有挂虑啊。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主。他不是说你要把一切的责任卸给主，我们是责任卸给主了，也没挂虑了。但是圣经不是，责任你还得背，但是挂虑，哎，可以啊，卸给主啊。所以你看，上次我讲弟兄也提到马太福音那里说到，主说呢，我这个心里柔和谦卑啊，我们要负主啊，我心里怎么讲呢？怎么背我忘了？前面还说到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们想，哇，劳苦担重担到主这里，就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主了，哇，那就没有重担了。但是主底下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还得负轭，还得背担子，换句话说，你还得背责任，但是可以没有劳苦重担，这怎么回事呢？这就说到你要借着祷告。天然的能够没挂虑，是只有当他没有责任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天然的哪能没有责任啊？你只要活在，你说哎呀，等到有一天孩子长大成人了，功成名就了，成家立业了，啊，我责任已了，他成家立业，你就有孙子孙女了，哇，担子更多啊。 有时候他们夫妻有风吹草动，那你更睡不着了。所以你会发现，人没有责任了的一天，除非有一天你断了气了，大概责任就了了。所以你就知道，问题只要是人，一生都有责任，但是我们可以操练过一无挂虑的生活。你需要借着祷告，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忧愁挂虑，就说出你需要祷告，你需要来祷告啊。那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小牌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我说我每次啊一做梦梦到考数学，写完了啊，松了一口气，就交考卷的时候才发现背面还有题目，哎呀，我就惊醒了，我就知道最近又有忧愁挂虑，需要好好祷告啊。那我们欢迎新弟兄来之后说，他就梦到什么了，部队紧急集合啊，结果他发现他忘了穿鞋子，太差，他很有挂虑，最近压力太大，那就说出什么。那你需要祷告啊，你需要仰望主。所以这里就前面是做到重在我们怎么管教儿女，后面就说到我们自己啊，我们需要过一种啊彰显基督的生活，一无挂虑，谦让于人。还有第二个点，我想特别对姊妹们说，你如何对待你的丈夫啊？特别这里的对待啊，主要呢显在说话的事上。他说你的说话啊，你的态度，你的口气，全在儿女的眼中。那弟兄啊，前面用问号就代表我们常常在这三个点上可能是不及格的啊。那这个说话它是很有讲究的，人跟人的互动啊，啊，当然肢体是一个动作，说话啊更是我们人跟人之间一个互动重要的凭借啊。像有时候我们就听到有些姊妹啊，这个看到弟兄的，你没看见我在忙啊，啊，那这个这底下就很难讲了啊，啊，你那个态度呢，不然就是不耐烦啊，不然就是抱怨啊。我想弟兄们也告诉我们，这个什么时候我们一抱怨就说出啊，我们不满意神在环境中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啊，这个在家中和我们另一半的说话，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口气，而且啊，你这样的说话态度口气全在儿女的眼中。哎呀，有时候我到一些弟兄姊妹家哈，因为新入的教会生活啊，弟兄姊妹关系是很密切的，有时候我都在想啊，我如果是他们家的儿女啊，恐怕我也会离家出走。为什么？因为啊不够温暖。你要知道，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让人觉得温暖，觉得甜美啊。人一回到家就觉得被顾惜啊，觉得温馨，就像刚刚所说的，有安全感，有爱与啊隶属感啊。那你要知道，家里的这个温馨甜美的气氛是怎么来的？有60%是从夫妻的对话来的啊。如果你们夫妻对话直来直往，弟兄们讲直来直往，刀光剑影，最后血肉模糊啊，那谁愿意加进这个战场呢？啊，如果一回到家都是大小声，哇，这很有压力，上班已经很有压力，回到家还要承受这样的压力。那特别啊，我想夫妻的对话就非常的重要。我常常说，家中和谐的气氛啊，胜过啊百万装潢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家中，我们的说话啊，是用这个恩典调和过，然后把它说出来。我们要注意我们说话的口气，我们的态度。还有这里说到，我们面临是凭自己的办法挣扎努力，还是无语的信靠仰望神。你教导他们一无挂虑，凭信而活，你所活出的是否真是如此啊？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圣经知识，我们教导儿女你要一无挂虑，凭信而活，但是我们遇到问题就开始自己想办法，急忙倒东倒西，那你这个榜样就不够了。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做父母的自己要活出这样的榜样。好，对待属灵的儿女原则是一样的，用我们的琐事服侍他们，产生的影响力远超过我们所说或所做的。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儿女们耳濡目染，
都要成为他们的主神，甚至成为他们的
阿们。那我想，我们如果这样的操练，好像弟兄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对儿女生源的影响，我们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又有一个好的身教，最后我们的儿女就能够起来宣告见证，他们也从你得福啊。这样这里第一点所说的，但愿有日我们的儿女都能做这样的见证。我感谢我的母亲，她生我养我，不仅顾到我物质的需要，还把我引到神面前，帮助我爱主侍奉主，使我天天享受神的同在，使我能做一个正确的人，走正确的路，过正确的人生。我是何等有福的人，我的母亲是我们家蒙神祝福的根源。我觉得弟兄这样的话实在太好了，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但愿有日我们的儿女都能做这样的见证。我感谢我的母亲，还有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还要进一步见证，因着他把我们服侍他。
盼望有一天孩子都能做这样的见证。我想这一篇信息就着经节本身是只有十个字，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我盼望这十个字成我们众人共同的盼望。有一天你希望你的儿女怎么来看待你呢？我想儿女感念母爱，感念母爱的伟大，这个是容易的。但是在这里儿女称他有福，这个层次是更深也更高的。 Amen。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儿女仅仅说我母亲真了不起，她为了养育我，她付出了许多，她做了许多的牺牲，不过我的母亲真是一个命苦的人，这一个还不是这一处经节告诉我们的，是盼望到有一天他不仅感念你对他的爱，他从深处说，他深处有一种的羡慕，我的母亲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希望有一天我到了要见主的时候，我也能够像他一样，那就差不多了。我怕我们仅仅今天为了孩子，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付出了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牺牲，这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孩子真正服侍到主的面前，那这个需要什么呢？这个需要我们的榜样，这个需要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种种的一切加在一起，有一天你和你的孩子都是有福的。你的孩子会说我何等有福，我有这样的母亲，并且他还要进一步的说我的母亲真是有福，我今天活在教会中，我不成为他的为难，不成为让他头痛的对象，他去见主的时候他可以坦然没有牵挂，因为他把我们都服侍到主的面前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结局。我想所有做姊妹的，我盼望今天晚上这样信息啊，要把我们的感觉啊要完全再拔高。
对，
明白，我们停留了，我们要往前的层次不是仅仅停留在我爱他，我养育他，我生他，这个层面是不够的。真是盼望有一天我们的孩子经过我们的手能够长大成熟的线上。
对，
如果我们的人生稍微有一点阅历的时候，你越过就越觉得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带到永远。
对，
你再有学问，你再有钱，你再有地位，到了有一天的时候大家都一样，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一样，就是永远的生命和你在地上为主所做的这一切是可以存到永远。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有这样的认识，那整个教会生活都要改观，在我们中间会出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他们因着这个属灵的父母他们的帮助，一个一个帮助到主的面前去，这个教会是不得了。我盼望今天晚上这样的信息出来啊，是盼望把我们整个情形都要拔高。那今天晚上的信息事实上浓缩了好几篇的关于培育属灵后代的信息，我们本来啊是打算今天在这篇信息里面附带的送你们好几篇培育属灵后代的信息，亏欠我们在作业上有一点疏漏。我们盼望这样子，各区啊你们自己统计姊妹们需要几份，统计完了以后你们告诉彭素琴姊妹，彭素琴姊妹在吧，好，在里面哈，我会告诉彭素琴姊妹我们选哪几篇配合的送给你们，要来这一两个月啊你们可以配合的来追求，因为这篇信息是浓缩版，它是一个总纲，然后后面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细的，以往我们说过了，但是我怕我们是很容易健忘，我们需要借着追求啊重新来过。那末了弟兄们还希望我能够说一点，在以往我们对于姊妹们的成全以往我们是相当疏漏，感谢主，从1997年开始慢慢慢慢我们就看中了姊妹们的成全，特别在姊妹们的琐事上我们有相当的成全。那我想你读到才德的妇人今天到第16次，你就知道才德的妇人呢、摸的就是有关我们琐事的问题，明白？特别你看到今天晚上很多说到是你的榜样的问题，好，你的榜样不行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呢？所以琐事的这一面是我们非常看重，事实上神也看重我们的琐事，但是呢你不能不承认还有所做的这一面，琐事的正确的你的所做，换句话说你在教会中啊借着你的琐事和所做成为你儿女的羡慕。那我们这时候在今年的时候我们特别在姊妹们的功能上我们再有进一步的开发，这个开发就是、各区我们设立了姊妹的联络人，这个姊妹的联络人呢、希望你们协助各区的区负责能够做、这个教会生活各项活动的统计的工作。那这个统计的工作、我们这两三个月没有提啊，我怕大家都忘了，或者、大家就变成、纯粹统计，我们就特别强调你不仅去统计这个活动，统计这个数字有没有诚心啊，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叩访啊、有没有申言啊，不仅做这样事情你要会读他为什么没有、他没有我要帮助他建立，换句话说从统计进而啊做进一步什么去成全人去帮助人。那这一份功能如果发展起来的话，这个区啊有一班姊妹们和区负责弟兄们这样的配搭起来啊，整个区的情形都会被拔高了。那这是我们今年呢、在姊妹们的功能上一个大的一个突破，但是我怕我们不提啊，姊妹们大概想想看，大概又几分钟热度又过去了。事实上这件事啊我们一直整个教会生活忙碌，也找不到机会插进来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在上次的聚会里面提到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观察完了不吃闲饭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开始做了。所以我们盼望姊妹们不仅做一个观察的，还做一个不吃闲饭的，怎么进一步的帮助区里面，比方祷告聚会为什么就这几个，那些该来而没有来的那些人啊，我们就要传输负担了、帮助他建立这个祷告聚会的参加祷告聚会的习惯，诚心为什么就这几个人，我们要帮助他建立诚心的生活。那这是 我们盼望在姊妹们的功能上进一步的开发。